好，我们还是接下来接着品，在品这边重点就在于这个如实两个字，对不对？假如你对于这个如实的道理迷惑颠倒，那就是黑品。假如不迷惑不颠倒，你就晓得迷惑颠倒既然是黑品，白品当然就是不迷惑不颠倒。问题就是什么是如实？ 什么是如实？所以要知道什么是如实，好吗？所以如实不是不见得就都是你认为的，你自己认为的，你自己有一个有这个爱非爱的，这个自己所判断出来的那个合你意的就如实，不合你意的就不如实啊！拜托，千万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如实不是那个意思。 假如我们如实，我也不知道，这要开根本智的人才知道。那我们没有开根本智，就多读一点，真的是多读一点经论，然后用自己能够明白的方法，用自己能够对照自己的人生经验，用自己可以明白的方式，你要找出来那个方式，去了解佛到底要说什么。 而且佛用什么样的方法让我们可以做得到呢？他到底是要干什么呢？你要找出自己的方法去了解他到底要说什么，而且怎么做得到呢？你要了解。就像我们，我记得我们从很久以前就开始讲说，你不要对佛法的离苦得乐。佛法不是说以离苦得乐为归去吗？
所以佛就经过这样一家一家问，他自己逐渐的就明白了，人只要有生就必定有死，你会那么难过，那么难过是你自己的什么情执？每一家都有人死，对不对？ 有小孩子死，有老人家死，有男人死，有女人死，有好人死，有坏人死，有漂亮的人死，有难看的人死，到处都在死人，哪里不死人，哪家不死人。可是问题是别人家都死人，你为什么不难过？只有你自己家死人，你才难过。你有没有想过这一件事情？所以不是死这件事，不是死人死这件事情让你难过，让你难过的是情执，是你自己。 你自己放不下这个情执，是这个让你难过。所以很多就是如实就在讲这个事情。你要知道如实，首先就是要拨开自己的这个情染，这个情执要拨开，然后肯放下自己的见解，你的我见就是情跟见两回事情。这个情和见缚住我们的心，让我们没有办法如实。这样可以。 那个吗？可以了解吗？就是情这件事情，比如说家里生了小宝宝了，对不对？小宝宝很可爱，但是他再可爱，他也会拉大便。有没有？别人家的小孩，假如拉大便拉到你的身上，我的老天爷呀，那你那个脸不知道难看到什么样子去了。可是假如是你的金孙，你的宝贝孙，拉大便到你的身上，小便大便到你的身上。 你不就是啊？你不就是笑一笑去换了衣服就好了吗？你会怎样？有没有？有没有发现？有没有发现？这个情，这一件情染哈，我们叫染着我们的心哈，让我们不能够如实啊。所以你说苦哈，上面刚刚才讲过，皆有生老病死法故，其性是苦。我们说这个是苦，苦的是我们不愿意，我们不想，我们很排斥哦，老了多难看呐，这老了多不方便呐，我们很排斥这件事情。那病这件事情，哇，那更是绝对不行的病啊！假设这种痛苦的事情，那是很排斥、很排斥的。我们排斥这些事情，你知道吗？死，你知道每个人都很怕死，我们很排斥这种事情，所以才会觉得是苦。可是假如你如实之见，就不是这样了，生就一定死，有没有？你这样子知道吗？刚才那个种子，那个种子，那个功能转变，就是这样子，功能转变就一定会老。那病是四大不平等，你自己造成的，你吃错了东西啦，或者细菌感染啦等等，就一定会病。我们很排斥这种东西，我们不愿意发生这种东西，我们对于它是欲离的，有这种欲求、欲离这种需求。可是这种需求不能获得满足，所以我们会觉得苦。所以假如这种事情真的是苦的话，你想想看，佛过世的时候，佛啊，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佛在入灭以前，想到心里就那个，佛在入灭以前头痛，有没有？有没有看到书上写头痛、背痛、背痛？佛的背痛是老几十年的老毛病啊，因为太辛苦、太劳累，背痛、拉肚子，而且拉到血痢耶，这种程度啊，这样子剧烈的拉肚子，肚子痛，从头开始头痛，我看大概也脖子痛、肩膀痛，没有啦，书上没有写啦，书上写背痛，佛头痛、背痛、肚子痛、拉肚子。虚弱到不行，因为一直拉肚子嘛，很虚弱。佛什么东西都不能吃了，口渴，口渴，叫阿难去拿一点水来，偏偏不巧，那个河啊，水很浑浊，因为刚刚好有牛，人家赶牛的走过，水又很浑浊。你看看，已经背痛了、头痛了、肚子痛了，还加上口渴，哎呦，会不会很心疼？觉得很心疼，对不对？佛死的时候，佛入灭以前是这样，可是佛是非常非常安详的入灭，所以叫极灭嘛，极静，非常非常在中夜的时候，哦，一天里头最极静的时候，佛入灭，他一点都不苦。我到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苦，因为很心疼，可是他一点都不苦。有苦没有受苦的人，就是你会觉得苦其实是情，你那个情执啦，你是那个情执啦。否则的话，你真的是把它放开，你痛就给你去痛好了。像我们打坐的时候，不是常常会觉得腿很痛吗？你真的给你去痛，你痛死活该，也就好了。很奇怪，你真的不理他，他知道你根本不理他。他拿你没辙，就没事了。很奇怪呢，念头不是也是这样吗？你觉得妄想纷飞，有没有？你自己不要去攀援他，去把他抓住，对不对？你治不了他，他一直来一直来，那你就不要理他，随你去，随他去，你来，你自己会走。你一这个样子不理他，他真的耶，就那个念头就都没有了，你就恢复平静的心，真的很奇怪，真的是这样子。都是你自己去抓住它。好，我们由于这个情跟这个见不正确的见解哈，这两件事情啊，这两件事情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爱烦恼跟还有什么烦恼，见烦恼哈，爱见烦恼，也就是所知障烦恼障了哈。苦是由于这个苦，我们不能如实之见，不能，我们没有办法对于如实道理迷惑颠倒啊，就会苦啊，这是黑品。那不迷惑不颠倒就是白品了，哦，这是品。那下面十，哦，十就是三世嘛，过去现在未来去来今，哦， 过去啊，对于过去世所得自体啊，自体就是这个五蕴身，这个根身啊，对于过去世所得自体啊，无时无时又讲了无时，没有一个没有这个自体，这个自体是一个艺术果报，这个艺术果报怎么来的？就是十二缘起在告诉我们的是怎么来的，这个艺术果报是怎么来的？种子已经有了，你的爱取去润种，有没有？爱取去润种，等到你这一期的生命结束，哈，就会再生啊。有种子，然后你只要爱取去润种，所以阿罗汉叫做不受后有，有没有？因为阿罗汉已经不生爱，没有再爱取润种，所以他叫做不生后有。好，于过去世所得自体无时，那个自体是无时，没有这个长衣主宰性，没有这个性，没有这个，没有这个长性，是持有故必有，此生故彼生，没有一个说自己就会存在这个，或者是别他缘呐、啊，就会让这个存在，这些事情都没有，没有这个独一性，没有的，那更没有主宰性。假如你说哦，外面的境界能够主宰你，你不是自己会变得脾气这么坏，都是别人有没有讲了很难听的话让你脾气这么坏，或者你不是这么倒霉，都是外面景气不好让你找不到工作，或者是别人有眼不识泰山，你这个大才啊、哦、无用啊、哦、等等等等，这里就讲没有这个主宰性，没有，可以连起来吗？没有。这里其实哈、哦，跟前面讲的那个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是一个道理，同样一个。没有这个常，没有这个依，没有这个主宰性，就是跟前面刚刚讲的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同样的道理，一切都是因缘和生，没有这个常依主宰性。好、哦，我不晓得这个背后还有很多很多的意思没有讲，我不晓得你们能不能够，因为这个要慢慢体会，也不是现在讲了就会体会到那个地方。可是它背后真的有很多的意思，从这个看起来很简单的十二缘起，后面有很多的意思。它告诉你这样子层层这样子啊、哦，这样子引申啊、哦，它后面有很多没有讲的那个。就跟你讲说，你除了要知道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哈，一切是不自生、不他生、不无因生，也这些都懂以外，在大乘的道理里头，我们讲一实相应的时候，要讲会讲到，在大乘哈讲大乘的时候，大乘为什么说只有一个实相应？大乘的法印只有一个，什么？就是实相。就是实相如实，要如就是实相。可是实相是什么？他说实相是什么？实相是非相非不相，这都是用名在用这个名。实相是什么？你不懂对不对？我就跟你讲，实相是非相非不相，可是你还是不懂啊。非相非不相是什么？还是不懂啊，一直用一个别的你不懂的东西来取代这个你不懂的东西。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所有这些法义哈，你真的要回到你自己可以懂的层面上面，在你的生命经验或者日常生活里头，回到你可以懂的哈。我们说大乘只有一个实相印，好，实相。可是实相解释起来就是你不能说什么是他，会挂一漏万，你不能啊，他就是显现哪一部分显现。你还记得吗？我们在讲种子义的时候讲过，种子是一种，种子就是一种功能嘛，一种能力，一种作用力，一种业力，一种后世力嘛，哦，它就是那个能力，那个能啊、哦。可是那个能力是会发生作用的才叫做能力啊，不发生作用的就是那个断灭空，那个不叫做种子啊，那个不叫种子性，那个不叫。可是这个种子在哪里？种子不是你看得见的。你说我们打坐的时候观种子、哦、昨天我们班上有个同学这样讲，那个是完全错误的事情。种子你看不到，种子它是一种功能性。我们通常 除非已经现行过很多次，你知道你自己有那个习性，所以你能够从果去诠释 去推你可能有这样的种性，就是有这样的习气，有这样子的种子，种子性啊，种性。否则种子是看不到的，种子怎么是看得到的，种子是看不到的，它是一种功能性啊。好，所以说第八阿赖耶识它是什么啊？不可知，只受处了，不可知的啊。可是我们呢、啊、我们了解，我们在学阿赖耶识的时候有知道这个种子的功能性是，还记得吗？变法界。为什么说变法界？变法界哦哦，讲到比较刺激一点就是哈、哦，为什么？因为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人和人之间，所有的事情都会有相关性。比如说，你早上起来坐一个公共汽车，我实际的经验呢，我以前有一次坐公共汽车，早上起来坐了那个公共汽车要去上班啊、哦，那个时候还没有捷运，那个公共汽车的司机哈、哦，哇，像那个天使一样啊，他对每一个人。很温暖的，带着笑容的，很温暖的对每一个人说早安。就这么，就是这样而已啊，就是这样而已。你上车的时候他跟你说早安，你下车的时候他跟你说谢谢，祝你今天快乐。你相不相信？你有碰到过吗？我这一辈子曾经碰到过这样的公车司机，我那一整天很快乐，整车我自己有去体会一下，整车的人都很快乐。我相信这种快乐的情绪，只要他那天不要一进办公室碰到老板就把他叫进去，公文给他丢到地上，只要不碰到这种事情的话，他整天都会很快乐。你知道从一大早这种情绪这样延续下来，我曾经碰过这样的司机，我曾经、哦、也曾经在晚上很疲累了回家坐公共汽车碰到过一个司机、哦、那个下车的时候，那个就是也是一个欧巴桑啊、车里头人不是很多，下车的时候欧巴桑跟他说谢谢你这个车子坐得很舒服，那司机就跟他说很舒服你就多坐两站嘛那个欧巴桑就说不行啊，我家到了我要下车啊，那个司机说没有关系，我还会回头把你送到家。人和人之间假如这样温柔的相待，你说有多好？这种能量哈，这种能量这样互相激荡，你知道吗？人和人之间假如是这样子的相处，假如人和人之间都能够这样子的相处，这个世界你可以，你真的可以想象，对不对？是多么一个和平又温暖的地方，这个娑婆世界，这个，可是就是不行嘛，彼此之间的好像有什么深仇大恨呢？你呢？早上坐一个公共汽车就叫你快点快点，哦，我们这种老不是很年轻了，怕摔跤啊，要快点快点。我也曾经坐过一个公共汽车，这都是公共汽车才会啊，捷运就没有这些事情了。我曾经坐过一个公共汽车，一个小老太婆，真的是小老太婆，因为非常小，看起来150公分都不到的，又很瘦，一个小老太婆啊，一个小老太婆偏偏坐在第一个位置，就是靠门口的第一个位置，你说那是有多危险的事情？因为她实在太小了，太人太小了，结果公共汽车前面不知道遇到什么情况，她一个紧急刹车，那个小老太婆整个人从座位哦溜下去，穿过前面的那个公共汽车靠门有一个栏杆，你们有坐过公共汽车吗？有一个栏杆这样子挡住，本来是要挡住人的，他因为太小太矮小，他整个人从位置溜下去，整个人就穿过那个栏杆过去，就掉到那个要下车的那个阶梯，那个整个人就掉在那个下面，就那个时候是紧急刹车嘛，我跟你讲真的是很好，真的很好。因为第一个那个小老太婆没有受伤，很好，她没有说是因为很危险的，小老太婆这样子弄一下万一可能就骨盆就碎裂了，你知道吗？这很可怕，没有，她没有受伤。而且第二件事情是我有数诶，车上有六个人直接的反应就是马上就从座位上跳起来去抓那个小老太婆，就直接就从位置上这样跳起来，就赶快去、哦、 就冲到那个小老太婆那边，想要把她就是抓起来了，这样抓起来。这也是很，因为小老太婆没有受伤嘛，有这么多人会这样子，就等于其实从这些事情来看，有的时候真的会觉得人性其实是蛮善良的，只要没有利害相冲突，没有那种竞争啊，那机会太少了，大家抢破头，总统位置只有一个哦，或者是立法委员只有多少个，县市长的那只要不是这样子竞争，因为位置是有限的，不是这样子竞争哈，那种人的那种那个叫做什么劣根性啊，是因为这样子竞争啊被激发起来。假如不是这个样子的话，其实是蛮温暖的，人和人彼此之间是蛮能够温柔相待的。所以常常会，你知道吗？常常会，你说人性本善也不对，你说人性本恶好像也不对，因为都和你的自己的这些经验，有没有人生的经验，这些好是不符合的。所以你知道佛法怎么说吗？佛法怎么说？我们不是有的说人之初性本善吗？有的说人之初性本恶吗？对不对？对不对？那佛法呢？人之初性什么？啊？性无忌。哎，为什么你们都知道？人之初性无忌，无忌。阿赖耶识的性是什么性？无复无忌。阿赖耶识是无复无忌性，人之初性无忌。好，所以如实可以明白吗？如实哈，不要把如实想的是那个什么多不可思议哦，如实就是如实，人生出来就会死，这就是如实，哈，就像这样子。可是我们很多道理真的是不太知道，为什么不太知道？是因为情跟见这两件事情遮覆了我们的心去看到这个真实意。好，这是品。十，于过去世所得自体没有这个长依主宰性，没有这个固实性，没有。这样知道吗？都是横转如瀑流的，唯是心心而非固固，没有这个常，没有，根本就是刹那刹那刹那在功能转变的，没有这个常，是此有故必有此生故彼生的，是重重无尽的缘起的，没有这个一，也不是谁能够主宰你，不是哪一个人，不是哪个境界，不是上帝，不是神，不是什么可以主宰你，不是，是你自己的习气。假如你说什么东西主宰你，就是你的习气，是你自己的习气。可是即使是习气也是可以改变的呀，对吗？所以没有这个主宰性，没有这些这个我们假如能够如实知就好了好，那下面来就是过去，来就是未来，去是过去，来是未来，今是当今，就是现在嘛那来于现在，来我写的是现在式啊，那就是今于现在是所得自体，你也是一样，你也是一样，要如实知无实，就是没有这个常依主宰性，没有这个如实，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常依主宰性，没有这个固实性如是经注。好，那么来就是未来世咯，也是一样，所得自体没有这个固实性，就是常依主宰性，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如是当住。好，讲理，理是这里头所有最重要的。理有四个，观待道理、作用道理、正成道理跟法尔道理。这里头最重要的就是观待道理，因为这个是真的在讲，在跟你讲这个道理。其他像作用道理，它有这个作用，你知道也好，你不知道也好，都是这个作用。正成道理，对不对？你知道了，你不去这样子照着佛所说的这样子修行。那个这个理是理，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对不对？法尔道理，它本来就如是。我们只是不能如实之见而已。好，所以观待道理。观待道理，我们真的就要学习了，好不好？好，所以观待道理很重要。观待道理分两个，有没有看到？两个。第一个讲的是， 唯有诸业及易熟果很重要，唯有诸业和诸业，诸业这个业所成就的易熟果，没有其他，除了这个业果相续以外没有其他。我们自己这个自体啊是业果相续，外面气世间好也是业果相续，都是业果相续，除了业果相续以外没有其他。你不要以为哦，真的有个我叫做什么的什么什么的，有个我，没有没有，只有业果相续，从无明行这样子业果相续下来就有了生，然后以后有老死，这样好吗？只有这个，只有诸业及易熟果，业就是业行啊。可是问题是我们没有如实之见，所以我们的业行是依着无明，无明造作的，然后就有了随业事，业行就有了随业事。这两个是还记得吗？还记得刚才讲的吗？这两个是啊，有行，这个行就会留下痕迹哦，我们就称为那个事。好，阿赖耶是把它设长嘛，我们把它叫做事，这样知道吗？好，这两个根本就是。你假如这个行的次数越多，这个叫串习，你越多，或者是这个行你是越深思熟虑过以后才做的，深思熟虑以后才做的，那你那个事就会比较落的痕迹就会比较深重一点，很有道理嘛。这都是前面在讲苦集灭到极地的时候里头讲的，有没有？好，要常常回去复习一下。所以说凡走过必有痕迹，但是那个痕迹是有的浅一点有的深一点是不一样的哦。你所以习惯很可怕，假如是一个好的习惯就有一个善的循环，假如是一个不好的习惯，坏的恶的习惯也是一样，就有一个不好的恶的循环，那个不好的习惯也是一样让你一而再再而三想要重复再做那一件事情嘛，是不是这样？你假如一个好的习惯养成了形成了，那个好的习惯以后你做以后你做那件事情的时候根本是很好像理所当然的，一点都不会勉强，就会去做身心的纪律嘛，有没有？好，所以习惯了，我们这边讲的就是习气，真的很重要，真的很重要。而习惯怎么造成？三业造作成就的啊，世间法都是这样。我跟你讲，佛法不会跟世间法不合了。假如你现在看起来，诶，怎么这个佛法跟世间法相反？是因为你的世间法是颠倒嘛，所以你把它倒过来就好了，这样懂吗？诶，这也是一个善巧，诶，你把倒过来就好了。你现在这种情况你觉得很不堪，没错，你把它倒过来就好了。哦，唯有诸业及易熟果，这里就在讲没有作者，没有受者，没有宅主，都没有，只有诸业跟诸业成熟以后的易熟果。好，唯有诸业，诸业的意思就是诸行流转，业行诸行流转、哦、你那个业相续，你那个果报就一直都在相续，就这样生死流转，可以吗？这几个字很重要哦，你要知道他在说什么哦。唯有诸业及易熟果，好，其中主宰都不可得，没有什么主宰，什么上帝造人啊，然后怎样怎样怎样啊，哦，等等，没有一个主宰哈、哦，没有说你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都不是你的错，都不是你的错，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嘛哈、哦，都是江湖就是外面境界的错啊、哦，没有这个主宰，都是你自己的业力，唯有诸业及易熟果。你自己的业力是怎么来的？业力是你的习气啊，是你自己三业造作来的，没有一个主宰，这样可以懂我的意思吗？没有，其中主宰都不可得，所谓作者给予易熟。你认为好，我们不是也学佛，就算是学佛，我们用佛法里头的话来讲，我们也常常说自作自受啊，我自己做的啊，我自己的业呀、啊、是不是这样子？我自己就自作自受嘛，这个还算是蛮好嘞，蛮有检讨能力嘞哈，不会去怪到那个自作自受。可是这个还不是，你知道我们没有办法 语言就是这样子哦，有它的限制性啊，没有办法说，只要是用语言表达的东西啦，很难说是那么完美的面面俱到了，就会加上还是有讲说有比如说我啊，我自己做的这因果自负，有没有？还是会用这样子一般我们沟通的语言来讲，可是你真的要明白，没有这个我。我们讲这个我的时候，就在用我表示那个你现在得到的艺术字体，这个果报，好吗？好不好？好。还有就是你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不要说好听一点啦，学佛啦，可是说难听一点啦，根本就是怪里怪气啊。跟人家说没有我，不要去，用不着去讲这种怪里怪气的话，那个都是要特别学习过的。你跟世间人，就我们在世间，当然就是按照世间共同沟通的语言嘛，来讲话嘛。哦，好，其中这个哈也是一样，原因道理都在这里。唯有诸业及艺熟果。你这个一定要懂他在讲什么，你才看得懂下面这个怪怪的哦。其中主宰都不可得，所谓作者给予艺术，唯有于法假想建立，所有这些法、哦、都是假想建立，位于无名原形乃至生缘老死中，发起假想，施设言论，说为作者，给予受者。好，下面举一个例子，有如是名，就在跟你讲这个啊，在这个诸行流转里头哈，我们发起假想施设的言论，说有作者给予受者，跟你解举一个例子，底下有如是名，如是种，如是性，如是饮食，如是领受，若苦若乐，如是长什么长寿，如是久住，如是给予受量边际。一个人的一生就是这几句话，你看，才刚刚。昨天啊，是昨天吗？还是什么时候才过世的赵宁居士，对不对？有如是名，有一个人叫做赵宁，他有一个很有名的绰号叫做赵茶房，有没有？有如是名。好，如是种，他的种姓，赵宁是一个佛弟子，他学佛很久了。你看，我们有哪一个人请得到星云大师给我们主持告别式？哦，我的老天，当今啊，谁请得到？你可见赵宁在佛光山或者是星云大师心中的地位，对吧？对吧？我们即使真的不知道赵宁他自己的在学佛哈，作为一个佛弟子啦哈，他不管是有什么自己自证的功夫也好，或者他有什么成就，就对于佛法的贡献啦，或者单独对于佛光山或者佛光大学的贡献，我们即使是不知道啦，从星云大师会为他主持告别式这一件事上，我就觉得他一定有过人之处，让人尊敬的，会不会？你们会不会这样子想啊？他是有如是名，如是种，这个当初佛陀会举这个例子，有如是名，如是种，是因为印度有种姓制度，每一个人生出来都有他已经固定的种姓，对不对？他生出来是婆罗门，就是种姓是世袭的嘛，对不对？他就一定是婆罗门，他就一定是刹帝利，什么吠舍首陀罗，因为有种姓制度啦、哦、所以有如是名，有如是种，那我们也都有种姓，你知道吗？只是我们的种性还不见得，你看你自己还不见得认识得清楚呢。有的人比如说是一个贪行者，有的人是嗔行者，这都是种性啊。哦，有的人特别就是声闻个性，有的人就是菩萨个性，这都是种性，这样知道吗？我们不是讲那个四种印度的种性，可是每个人都有种性，其实也是习性，就是习性啊、哦。有如是名，有如是种，有如是什么？如是性，他这个人是这样子的个性，哇，那都是很长时间这样子造成的啦，而且不只是这一生造成啊，不只是这一生啊，那个他的那个他现在为什么是这样子的个性？现在的果就是四名色六入触受，都是以前很长很长时间累生累劫的无明行的结果，对不对？ 然后等到他在三业造作上面升起爱取有的时候，你才看得出来，哦，这个人是这么贪，或者这个人是这么慈悲，或者这个人是这么容易生气，就嗔行者等等，你才那个，他到底是怎么性，什么性没有升起现行之前，我们也都还不太知道嘞，哈，不要说别人不知道，自己都不见得搞得清楚自己啊。所以说，你不要说别人不了解你，你自己都不了解自己，对吧？好，在下面，如是，我写的是什么啊？如是饮食，如是饮食，我们有一句话是成语，好像是外国的成语吧，还是我们中国的成语，说你是什么样的人，看你吃些什么东西。那句话怎么讲？有一句成语，你吃什么就是什么，好像是这样子啊。你看日本人，所有的日本人有他们饮食的习惯，对不对？美国人有美国人饮食的习惯啊，当然我们台湾人也有我们台湾人饮食的习惯。可是你知道吗？物以类聚，也许你就是因为这样的饮食习惯，你会生成日本人。你就是因为这样的饮食习惯，你就是特别爱吃垃圾食品，那个什么汉堡、炸鸡的，你就是做美国人。也许是这样，你不要以为你是因为是美国人，所以你才喜欢吃汉堡、炸鸡。你懂我的意思吗？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这难讲哦。因果是互为因缘，辗转增上的。好，这个如是饮食。好，那我们不讲那个，我们讲我们现在哈，打算要修行的话，你要注意你的饮食，要注意饮食跟修行很有关系，跟你要，比如说你要禅修，你要打坐哦，你要打坐，你要去学禅定功夫，你自己要想要就是真的开始正修止观哦，学习这个禅定。禅定不是说哦，我现在要学禅定了，我去什么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就好了，不是这样。你学禅定想要学得好，就想要禅定能够成就的话，你一定要先准备一些我们叫做定资粮，有没有？你就说你不先具备那些条件，你的禅定是不可能修得成的，是不可能学得好的，是不可能的哦。那定资粮就是你要学禅定，你要先具备那些条件，那个定资粮，五门定资粮，这就都要学的。五门定资粮里头包括戒律仪、根律仪。你说一个人想要学禅定的人，你的心啊，要从外面五欲六尘境界拉回来。可是你平常不是这样子的个性啊，你平常就是在五欲六尘上面从早到晚追逐的人。你说你平常都是这样追逐的人啊，你六根都是在外面攀援的人，你能够回家一坐就马上心就安定了哦，很难呢，很难。可是假如你平常就是比较哦，不是这样子五欲六尘上面攀援的人哦，你的六根啊，就是比较平常，就是有一个我们叫做根律仪哦。比如说你去爬山，你看到山里头很多很多人家，你看他可以静静的在那边一坐三个钟头，去吃个中饭休息一下，下午再一坐五个钟头，有没有？然后晚上天一黑就去睡觉了，根本不讲两三句话的。假如是老头老太婆也是一样，两个人坐着不讲什么话的，安安静静，你看他的表情就知道很安详的人。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人？就是因为他的六根呢，不是外面攀援的人。可是就是这样子，你看着他，你就知道哈，那个表情就让你觉得是一个很安详、很寂静的人。但是不表示是有智慧，不表示，对吧？好，所以止和观呢，哈，定和慧是两件事情，不会由于你修定自然就生慧，不会这个样子。可是假如你没有定的话，那个慧是如风中烛， 这是书上讲的，像风里头的蜡烛，那个意思是说，那个蜡烛不是有那个蜡烛是表示光明，有燃烧的那个光明嘛，那个明嘛，明表示智慧嘛。可是那个智慧被风一吹，风中烛嘛，被风一吹是不是很容易熄掉啊？还不能够安住的。有的时候好像有点智慧，有的时候又好像蛮糊涂的，就是调举啊，昏沉啊，不一定的啦。所以假如你只修定，你没有这些解门，这些慧观的话，不会自动，不会自动由于定就生慧。可是假如你只有慧，那个慧叫做干，干慧，干干湿的干，干干的那个干叫做干慧，而那种慧呢是散乱心，常常是像我们现在了，就算是有了一点有了一点正知见呢，也是一种散乱心底下的这个偶尔升起的正知见。这种慧呢就是像风中烛，风中烛不是很危险嘛，有的时候是还蛮清楚的，有的时候就是糊里糊涂的。那你保证你在重要关头啊是糊里糊涂还是清楚明白的？你能够做主吗？那个最重要的临终的那一刹那，你到底是哪一个？对不对？我们遇到境界处，三合约处，有的时候糊里糊涂，有的时候还稍微有一点正知见，这个不能这样子嘛。所以慢慢就是定和慧要就是要，我们讲说两足，有没有两足，像鸟之双翼，像车之两轮呢，这样子鸟才能飞，车才能走，定跟慧要这样子，像两足，两足尊，两足定慧是两足尊。好，这边就讲哈，你是哪一种名种性啊？这个如是，我们刚才会讲到定，是因为这个食饮食是跟修定有关的。它在五门定之两里头，根虑于戒律于啊，戒律于根立于，然后就是有一个叫做饮食之量。你吃什么东西，跟你吃什么东西就吃的对不对了哈？对你身体不好的东西啊，在那个印度瑜伽里头哈，他们都还有讲究月性食物跟那个什么惰性食物，你吃月性食物让你自己身心比较清明的那种食物了哈，还有就是比较惰性食物，会让身体昏沉的那种惰性食物，食物是有这样子分的哦。可是有的时候哈，有一种就是怎么讲，那个叫做什么难一好没有两好啦。比如说现在不是也叫我们吃比如说菇类吗？菇类和各种菇，很多菇。可是菇类是惰性食物，你们知道菇类是惰性食物，因为菇类是有腐木生长的，而且它是在暗室里头生长，它不是在阳光底下生长，所以它是惰性食物。可是菇类，我们现在的人不是说菇类是属于它含有机锗嘛，它是属于一种抗癌的，就是增加你的免疫力、免疫功能的那种食物，对不对？民间一般的讲法不是都鼓励吃大蒜吗？为什么？因为大蒜也是一样有杀菌作用，能够增加抵抗力啊，等等等等。可是我们假如是要学禅定的话，你就不能吃大蒜，不用讲为什么，你吃吃看你就知道了啦。你吃吃看你自己就知道，什么大蒜啊、洋葱啊、韭菜啊，就是所谓五荤心啊，那个五心啊，那个叫做荤，不是肉，是荤，不是肉。在我们书上看到的所谓荤是指那个五心，你自己吃吃看你就知道了。你的那个气啊会变得很浊，很浊，你自己会知道，你真的会知道，你吃吃看你就知道了。所以对于一个要修定的人来讲，他自动就会远离那些东西，不能吃那些东西。好，所以这些都是有道理的，这个叫饮食之量。你知道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而且你也要知道东西吃的要 比如说七分八分，那甚至于五分六分、哦、不能吃得过饱，吃得过饱必定是昏沉，一定昏沉。吃得过饱你一定要去有一个什么解劳睡啊什么的、哦、身体很累很累、哦、好，这是在五门定资粮里头、啊、戒律于根立于饮食之量，对不对？有关于这个如是饮食，我们讲到你假如要修定要这样，那平常一般人也是这样啊，吃错东西当然就拉肚子嘛，你常常就是很喜欢吃一种东西的话，人家一看就知道你是北方人南方人，有没有？你是火爆性子还是你是这个叫做什么这个温柔的什么什么什么的，就跟你的饮食有关呢、啊、饮食有关，这个还是很具体的讲饮食，诶，饮食再把它扩大，所有的人只要你身为人是离不开饮食的，而扩大食是分成四种食，除了这边所讲的刚才所讲的这个饮食就是断食，我们叫断食，你早上吃了中午还要吃，中午吃了晚上还要吃，对不对？你今天吃了明天还要吃，对不对？一段一段的、哦、这个叫断食。好，分段生死的人都需要这个断食、哦、除了断食以外、哦、还有触食湿食四食都包括在，人要活着就一定要有食，都就一定要有食，就包括了这四个食。那第一个断食就是刚才讲的，就普通我们吃的那个饮食。那触食呢？触就是你有些环境你去接触啊、有些环境你接触会让你身心啊、比较清安，有些环境啊你去接触就一定带给你身心那种出众，那种比如说，我是猜想的啦齁，也许有的人不是这样哦，比如说啦，在我的想象里头啊，你晚上去那个夜店啊，那种地方哇，那种旋转的光线，那种很大的那种噪音齁，一个人怎么可能在那种环境里头觉得很清安？那我是没有办法想象的，你懂我的意思吗？触，这个就是触食，哎，我再有本事，我也不能想象我在那种环境底下能够让自己啊的好几近清安，我没有办法想象，这就触环境哈、啊、触食。有的人特别像诗人，有没有？他就特别，哦，那种对于有一些环境就特别会升起感触了。他是比较那个心比较细致哈、哦。假如你没有这种个性的话，不可能做诗人呐、啊、哈、哦。我在想，赵宁就一定是这种人，他的触识，那种细触识啊、哦，这种能力是很比一般人呢、啊、是要强很多的。好。断食、触食，然后下面湿食，你怎么想？你怎么想一件事情？有没有？怎么想一件事情？这湿食，想的，你的想。有的人，他想的就很多，很远、很深、很细、很长久、很什么，有的没的哦，想的就比较对。有的人就根本什么都不想，很出尔大而化之的人，或者有的人。那想的都不是对，都是邪门的事情啊，等等，想思食，对不对？这个思食就跟这个是影响一个人最严重的了。一个人是不是就是这样子？好、哦，思食啊、哦，看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哦，最先你是跟了什么老师，读了什么书，你是做过什么事情给你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经验，让你会这样子想，就是有这样的价值观了。比如说。他被人家很那种怎么讲？哎，要怎么讲？被人家冤枉过、委屈过、背叛过，等等等等，很不是小小的背叛，大大的被人家背叛过啊，等等过，也许是这样，我是举例了哈、哦，他就会失去对人性的信任，是不是？不会无缘无故的，是有因有缘的，哈、哦，像这样子，他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到人性的时候，他毫无信心呢，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这都是事实，懂吗？好，那最后就是事实了。 从断食、促食、施食到事食，所有这些啊、你喜欢吃什么，你喜欢接触什么环境，或者环境你接环境对你造成什么影响，你怎么想法，你的促食比较是跟受有关，受那施食就是想，就是受想、哦、两个最重要的受蕴想，两个心所、哦、好，跟你受跟想、哦、跟你很有关系，对不对？好，然后思呢，思是行运的体验，有没有很有关系？非常有关系。所有这一些不只是影响你此生啊的表现出来的，这样子是这样子一个人，不只是这样子哦，还会带到下一生去，会吧？会，阿赖耶识就是这样，阿赖耶识里头那种子怎么来的，就是这样来的、哦、事实。所以你看这个断食、促食、施食、事实，是不是？看你怎么讲，你只用这事实来讲，就可以把一个人哦修行啊，整个你要注意的事情啊，或者是你现在之所以流转是这样子一个情形，跟你同样是这个样子哦，你改变你的这个。断食、促食、施食、事实嘛，对不对？你也可以走另外一条路，修行的路，流转也是这事实，幻灭也是这事实，是不是？是不是？你觉不觉得实在太了不起了？佛用各种讲法哦，让我们明白，这样知道吗？好，如是饮食哦，好，如是领受，若苦若乐。这个应该我们都很明白了，然后促进以后领受境界升起、哦、苦受乐受，若苦若乐、哦、好，如是长寿，如是久住。这个长寿，一个人他有他先天的业力所引的那个寿命，那个寿命，但是不是完全不会改变的，会改变的。那个业力所引，先业所引的寿命，那个是业力所引的寿命。可是假如你认为业力就是一切，就是那个样子啊，我这一辈子遇到什么事情都已经注定了，先天注定，我活几岁都已经注定，我生几个小孩都是注定的，或者是不能生小孩，什么都是注定的，那也就完全死心了嘛。这不是就是了凡四训的开始，了凡四训的开始是不是这样？那圆了凡呢、啊、跟什么禅师啊，啊，云谷禅师嘛，对坐居然三日夜不起一念。云谷禅师说，哎呀不得了啊，何方神圣啊，一定是大修行人啊，这么了不起哦，就问他，你怎么可以有这样的功夫来不起一念？那个袁了凡袁先生就跟他讲，我有什么好起心动念的，什么东西都是就是已经死了，已经确定了，我几岁几岁人家跟我说我会考取什么功名，第几名，连第几名都被人家算得准准的，就是那样。然后我几岁几岁会结婚，几岁几岁父亲死母亲死，然后会算准呢，说我没有儿子的命啊，等等等等，反就是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所有的事情每一件都被算得死死的，那我还有什么好想的？没有什么好想的，哀莫大于心死啊！所以他不再起心动念。哦，云谷禅师就说：“我还以为先生啊，我面前啊，这位先生是什么了不起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人物啊？原来是这样一个凡夫俗子。这样，命先天业力所引，可是运，我们通常不是就这样讲吗？运就不是了。假如都是先天所引的话，就不必讲缘起啊。”我们讲缘起干什么？唯是心心而非故故。我们讲缘起干什么？不是这样，不是宿命论。宿命论是邪见之一，还记得吗？假如你不是正确的了解阿赖耶识，会升起六种邪见。宿命论就是邪见之一啊、哦，不是这个样子哈、哦。好，可是这个长寿的确是有先业所引的哈、哦，先业所引的。可是你有办法改变哦？如是长寿，好，如是久住。好，如是急于受量边际。假如你不是在欲界，欲界大概就是100岁120岁顶多了不起了，可是假如你是无色界，无色界的顶天飞翔飞飞翔飞翔飞飞翔出天的话，那个是多少？八万大劫的寿命，那我是没有办法想象，我不知道八万 八万大劫寿命，那个是怎样想象？我没办法想象。如是给予受量边际，那又怎样？那又怎样？你知道吗？有一个故事，是谁呀？哦，黄龙禅师，黄龙禅师哦，黄龙禅师那个碰到那个一个道家哈，修道的一个仙人，很了不起的一个仙人，鼎鼎有名，叫做吕洞宾。对，吕洞宾啊，吕洞宾是已经成仙的，修道成仙的一个仙人呐、啊。好、哦，那个寿命就不是我们100岁、120岁这个样子，天上的仙人嘛。哦，那我不知道了，他是不是八万大劫？我不知道了，我不晓得了。可是黄龙禅师就跟他说，你即使是八万大劫的寿命又怎么样，不过就是守尸鬼。一言就是这一句话，吕洞宾就皈依黄龙禅师做佛弟子，开始学佛，就是这一句话。你就算寿命是八万大劫又怎样，不过就是一个守尸鬼，不出三界的，这样还是三界里头轮回。所以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就是这样，如是这样，在三界里头就是这个啦。如是名，如是你看每一个人哦，我看我自己也是如是名。这边有一个叫做李丽，这是名而已啊，如是名啊。好，如是种，什么种性呢？好、哦，这个我希望我是菩萨种性啦、哦、不过我常常会自己觉得自己蛮二乘种性的啦。什么不过我不承认、嗯、如是种，如是性，如是饮食。你想想看嘛，每个人看就是在想自己嘛、哦、你如是性，如是饮食、哦、如是领受若苦若乐、哦、你就是你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啦，就是如是领受若苦若乐、哦、如是长寿，如是久住，如是给予受量边际。如是给予受量边际还不是在讲我们呢，还是在讲色界无色界，我们就是如是长寿而已啊，不过就是100年、嗯、就是这样啊、哦、这人就是这样。这里头还没有讲哎啊，如是权，如是名，如是利，如是什么，如是什么。你有再多的钱好了，不管多少钱呐、啊，我不会想象的钱呐、啊、哈、哦，像那个郭台铭啦、啊，不知道怎么讲、哦、我也不知道那么多钱要怎么想。你就算是有那么多钱，拜托你晚上睡在哪里？睡在床上啊，不是睡在钱上啊。你吃什么？你不是吃钱啊，钱沾到钱啊，去沾导游也是不能入口的啦，你还是要吃饭啊。你死了葬在哪里？你是葬在钞票里头啊？不是嘛，你还是葬在棺材里头嘛。你可以有一点那个感觉吗？蛤，钱是要拿来用的嘛，所以你用不着的钱根本不符合钱的定义。你知道我们学经济学的时候，钱的定义是什么？这里有很多学经济学的，对不对？钱的定义是什么？购买力，是不是这样子？购买力，它是一种 power， 一种购买力，一种去购买力。所以假如你那个钱已经多到你不需要去买这个买那个，买这个买那个，我想到买什么买什么，假如不需要的话了，买这个买那个是多累的事情啊，或我想到就觉得非常非常累，有没有？你会不会没事去逛逛街，逛个3个钟头5个钟头，不是累死人了吗？钱就是购买力，那就表示你用不到的不是钱，它不符合钱的定义嘛，它不是钱嘛。可是一个人用多少钱，一个人用多少钱真的是很有限啊，你就是吃三餐，你就是睡一张床，是不是？你好端端有事没事去买一个200平的房子干什么啊？去请3个佣人帮你擦地，是不是？我就不太想得通了哦。所以你就这样想，如是什么，如是什么，如是什么，如是什么，你自己想想看。这就是所谓的你了，只是如是讲。我叫李丽啊、哦，我在哪边工作？我有2个小孩，然后我是学什么东西？有什么专业能力？我怎样？你说了半天都是有如是什么，有如是什么，哪一个是你？嗯，你在这些上面啊， 争了一件事情，你在这些相上面鱼相争语了一件事情，什么？可不可以懂我的意思？你不管怎么分析，不超过这些，有如是名，有如是种，有如是性，如是什么，如是什么，你就是把这些东西，就它就是这样嘛。可是你就在上面争了一个说，哦，这就是我，你看一看，就是这些哦。好，再下来，这很重要哦。这就观待道理就在讲这个，观待道理就是要叫你看清楚，你是怎么讲升天出来的啦？每一个人是自己的因缘果建立嘛？你是怎么因缘果建立？你不是完全明白啦哈？只有一个人完全明白你是怎么因缘果建立的，那个人就是佛啦。阿罗汉都不是哎，不是有故事吗？有一个老头啊，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常，不长，来日无多了，就去找佛，要跟佛出家，有没有？要找佛给他剃度哈，这个出家。刚好他去找佛给他剃度出家的时候，佛不在，那佛底下有很多阿罗汉大弟子啊，有没有？每一个都是阿罗汉，都是有神通的啊。好，就佛的那个弟子阿罗汉哦，大弟子哦，就看一看说，你没有出家的因缘。任何事情都是因缘法嘛，你要出家也有出家的因缘呐。好，佛的那个弟子哈，就看看一看，他说你没有出家的因缘。佛的弟子那个神通已经到哈，可以看到他，比如说不知道多少世啦哈，400世啊，800世啊，多少世啊，或者更长，不知道多少世，这样子都看得到，看他没有出家的因缘，就说你没有出家的因缘，哇！他就哭啊，他没有出家的因缘怎么办呢？哦，没有出家的因缘。这个时候佛回来了，你哭什么东西啊？他就说，那就是谁谁谁啊？那阿罗汉呢，哦？跟他说，看他是谁啊？我忘记是谁，跟他说他没有出家的因缘。佛就说有，我帮你剃度，你有出家的因缘，就给他剃度。为什么？阿罗汉不管怎么看呢，他是还是有一个极限，有个限度。他说不定看到四万大劫，但是还有超过四万大劫他看不到。佛说有，你超过那个，你有出家的因缘，有没有？有没有这个故事？不是念了一声佛吗？好，所以真的哦，这个故事提醒我们什么？我们真的不能够随便去论断一件事情。我们不知道全部的因缘果建立的时候，绝对不能细论。都是细论，你不知道因缘果建立就是细论，而只有一个人知道全部的因缘，就是佛，唯有佛一人。这不会让你心里头很警惕自己吗？不要随便去论断、哦，去论断什么那个人家对啊错啊，不要随便去论断哦。好，所以人学佛以后正确的学的话了哈，人真的会越来越谦虚，他会越来越知道自己真的是不能打开来看的，你知道吗？你看看自己的如是名、如是种、如是性、如是什么饮食什么东西，人真的打开来就是这些东西，真的是不能看的啦哈。你知道自己真的是这随便你有什么能力去批评人家论断人家呢，你并不完全知道因缘果建立，是不是这样？好，这完全知道因缘果建立的就只有佛一人了哈，让我们自己警惕一下，要谦卑哈，要谦卑。好，这是观待道理里头讲的第一点，知道吗？一定要记得哈，唯有诸业即亦属果，好不好？你不要在这个上面自己去增添什么东西，鱼相争语啊，不要，不用，用不着在这些如是名、如是种、如是性什么东西这些上面去争语，去增加一个我出来，是不是？好，我们会说有作者有受者这样子哈，这个都是在这些诸行流转上面发起假想、施设言论，说有作者给予受者，这样明白吗？ 好，这是第一点哦，冠带道理很重要，非常重要，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好，冠带道理里头第二点，又于此中，就是诸行流转当中有两种果及两种因呢、啊，两种果就两种异属果。刚才不是说吗？唯有诸业及异属果，好，两种果，所有这些林林种种，不过就是两种果。一个就是异属果，两种都是异属果，一个是你自己的自体果，一个就是境界，好，你的受用境界果，就是两种果。你对于这个两种果、两种异属果，假如不明白的话，就是无明相应了嘛，好，无明相应处。你假如不明白的话，你在这个果上面，由于你不明白，你就会起惑造业，继续就开始惑业苦、惑业苦、惑业苦，这样子轮转不息。惑业苦就表示是十二有知的轮转了，不要忘记咯，十二有知。好，即两种因，两种因指的就是牵引因和升起因。还记得能所引生，记不记得牵引因、升起因？牵引因，什么是能引，什么是所引？好，牵引，牵引是远因啦，升起因是近因了，让这个法升起的近因。那个牵引因是远的因哦。牵引因能引的就是无明行，所引的是名色六入触受哦。好，这些都还是因嘞，都还是嘞，能够让这些因味的种子味的升起现行的是什么？是升起因。能生的是爱取有，所生的是生老死，这样知道吗？在牵引因里头有能引所引，在升起因里头有能生所生啊、哦。这个能所引生牵引因升起因哈，包括了哈，这个就怎么样？摄十二有知都摄了。回去多思维一下就会熟了，这个因为这个是就是十二有知，就设成很那个逻辑很清楚的，回去想一想就会熟，好不好？好，这里牵引因升起因哦，能所引生。好，下面作用道理，冠带道理很重要很重要。冠带的意思也就是在讲哦，冠带嘛，就是能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所以它真的很重要。它就是在讲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那个缘起，那个缘起，所以冠带道理，你知道吗？一切法都是冠带而有的，连佛法都是，佛法也是缘起法，它也是冠带而有。为什么呢？假如不是由我们的前面讲的迷惑颠倒，佛用得着出来说法吗？佛已经说了。若有佛，若无佛，法性安住，法界安立啊！所以就是因为我们看不懂，我们看不懂这个法性，我们看不懂这个存在在每一件事情上面的真实意，我们看不懂，所以佛才出来说法。佛为什么说那么多法？你说一个法就好了嘛？没有，他说那么多的法，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的迷惑不同，每一个人他的迷惑不同。比如说我们凡夫啊，我们凡夫都是觉得什么都是有的，都这些都在眼前，这都是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哪一个没有？都我们会着这个有，我们凡夫哈，着这个有。所以佛跟我们说，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破你这个执着，破你这个执着。那我现在再请问你，有没有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有没有？有他的因缘果建立，好吗？他是因缘果建立，所以他自性空，这就是佛为破我们这个执着，就会，你假如是执着这个的话，他就会跟你说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那我们不是学了四谛吗？四谛法吗？佛说哦，所有的法哈，假如你跟四谛法去比较一下，会不到四谛法上面去的话，那就非佛说是魔说了，很严重吧？所以四谛法真的是很重要，对不对？可是心经又说无苦即灭道，我怎么办？
啊，怎么办？你们佛法怎么那么自相矛盾呢、啊？是不是？他的意思就是，假如你执着在苦集灭道上面上的话，你认为这个法的确是有的话，我就跟你说无苦集灭道，因为你已经升起法执了。苦集灭道也是一样，观待而有，它还是缘起法，这样懂吗？所有一切的法，你要记着一个原则哦，原则就是都是一切的法都是这样子哈、哦，都是药，治病的药，药跟病是相生，是观待而生的，药病相生。所以假如没有病就没有药，还有很重要的，我们都有病，所以我们就都需要这些药，对不对？但是假如病好了，药要不要丢掉？药要丢掉，这个叫做不生法相，就是不要起法执。好、哦，心经讲的都是这个，不要起法执，所以他才会跟你讲，有没有？除了无苦集灭道，他也跟你讲无明亦无明尽。那十二缘起，我们现在学干什么？是不是？这样懂吗？他只是跟你讲不生法相啦，好、哦，不要起法执。所以结论就是以无所得故，以无所得故。以无所得故，才会有菩提。我们就不是萨埵了，变成菩提萨埵。哦，这就观待道理，都是药病相生，药病相生。哦，好，下面讲作用道理哦。作用就已经讲了，就药病相生嘛，作用道理哦。如是缘性缘起观中哦，都就是现在我们都在缘性缘起观嘛。缘性有四种缘性，讲到缘性的时候就是四缘，哪四缘？清音缘就是种子，然后还有啊所缘缘、增上缘等无间缘哦。清音缘种子，种子变一切处哦。我们自己结生相续的时候，有我们自己的。这个我们自业所成的这个阿赖耶识里头的种子，这一切的气世间也是一样，有共相，有共业所成的种子，也是阿赖耶识里头啊、哦。所以阿赖耶识它是色持，这个还记得吗？阿赖耶识的业用五个：受熏、持种，还有持根生气界哦。根生是我们自己五蕴，这个五蕴自体还有气界哦，都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就是这一切的这个你可以说是能量了，以现在科学来讲啊，就是能量哦。好，这种会生生不息的这个能量哦。好，如是缘性缘起观中，缘性除了我们阿赖耶识里头有种子，这个种子是清一缘，以自己来讲啊，现在只看自己的话，除了这个是清音缘以外，其他的三缘在什么时候会起来？你要知道啊，那个缘是生四曰缘，这句话也是很重要，能够让你升起四，它才对你成为缘。所以你对着这个境界的时候啊、哦，这个境界对你也许是缘，换一个人也许不是缘，能不能懂啊？生四才是缘，所以你跟对尘在十二处的时候，增上缘、所缘缘等无间缘就全部哦聚起哦，跟你的假如跟你自己的种子清音缘相应了，那就四缘就具足了，一切法都有了、哦、好不好？要知道、哦、它缘性指着四缘，四缘性要知道是什么缘起，什么时候缘起，这个四缘在什么时候会合了，就是相应了哈，会合合，会因缘会聚集，你也要知道哦。善修善习善多修习，能断愚痴。只有这一个方法，断愚痴。善修善习，还有善多修习。就是我们那个瑜伽师里头常常在讲的多修多习，多多休息，不是那个睡觉的休息，我多多睡觉就会断愚痴，不是那个多修多习，就是修行啊，修行多修多习，多多休息，只有这一个办法。好、哦，由他闻因来的这个多闻熏习所依，你一定要依着多闻熏习这个道理正道正见，这由这样建立啊、哦，这个多闻熏习为一，然后就是要如理作意，如理作意所摄。
只有这一个办法，这个叫做多修多习，多多修习，能断愚痴。下面正成道理，如是道理有自教量，就是圣言量，我们一直在讲的这个圣言量，有比度法，我们现在是不是比度思维？我们都不是现证嘛，我们都是依着圣言量去比度思维，还是在用我们的第六意识心。这个第六意识心啊，刚才把它讲得很坏，好像第六意识心都是无明相应处，然后就起嫉妒分别，然后就开始有了见闻修常觉知的这些细论，然后这个细论是我们的生死因，对不对啊？无始时来乐着细论熏习为因所生一切种子亦俗世。刚才都把第六意识的嫉妒分别啊讲成是细论，讲得好像他很差劲的样子，很不好。不是，第六意识根本没有好坏嘛，看你怎么用它嘛。这个嫉妒分别，假如你是依着自教量来比度嫉妒分别的话，哎，拜托，开悟啊，开悟啊，用的是第六意识心啊，无分别智是第六意识心成就的，好不好？哦，也是第六意识心哦，只是看你依着什么了。你只要依着自己的这个意识分别，那就变成佛跟你说切莫信汝意，汝意不可信，那个汝意。假如你依着自教量呢，你依着自教量去嫉妒分别，去这个比度呢，你就走另外一条路，没有问题吧？这个你有任何怀疑不确定，就拜托我们再来讨论一下，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个重要，好不好？我才会这样一再重复到老师都不想听，他就走了。他听了觉得大概很烦吧，怎么老是讲这些。哎，老师他怎么说我你知道吗？老师他说我像是那个什么什么裹脚布，前面怎么讲，老太婆的裹脚布又臭又长。好，如是原性缘起观中，善修善习，善多修习，能断愚痴哦。那正成道理就是这样子，多修多习，多多修习，依着这个自教量去比度哈、哦，一直到最后能够现证，对不对？我们的三量，我们凡夫的三量是哪三量哈？是啊，限量、比量、非量。我们现在把那个非量用圣言量，就是自教量来取代，你不觉得这样想起来就很快乐吗？我们为什么要自己去非量呢？都是错的，迷惑颠倒的，为什么呢？我们为什么不借佛的智慧来用呢？用自教量啊，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虽然自己没有，可是他都讲啦、哦、好，这是正成道理。下面法尔道理了、哦、法尔道理，如是法，如是哦，如是，这个是如实的法，是真实，就是这个样子哈、哦。如是之法，若佛出世，若佛不出世，若出世，若不出世，都一样，法性安立，法界安住。问题就是我们呢、啊，我们不知道，好、哦，所以他跟我们说，这个不应思议，这不是我们用思议心思议得到的，它不是，不应分别，不是我们第六意识心的分别能够分别到的，不是。所以也就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嘛。哦，它不是唯因信解，你就是要依着圣言量，依着自教量，从他闻因，这样子如理作义。好、哦，这样子如是信解啊、哦。这个不是我们用自己真的第六意识心可以分别到的，也不是这些言语不管怎么样子讲哈、哦，就算我又臭又长好了，还是挂一漏万。不是真的要实证，真的是自己要你自己去好、哦、要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但是很重要，后面那个不生法相，你不能生起法执。但是我们还没有到不生起法执这个地方啦，我们现在是学四圣谛，要好好的抓住。你不能说哦，反正不生法相嘛，所以我都可以听了就出门就还给老师、哦、还给佛，还给谁？不是这样子。他所谓的不生法相是叫我们最后是不生法执，可是我们还没有到这个阶段啊。这样懂吗？你不能说出门就还给你，我不生法相，不是这样子。那缘起的道理我们到这边就全部说完哦。缘起真的是很重要，所有一切的法哦，佛悟道的时候就是悟的这个法哦，就是悟的，就是这个缘起的法。那其他的法都是进一步的，在说明，在引申出去的。这个是最基本的，最基本的，哦，一切的法。 都是在这个道理里头，所以我们也用了最多的时间，真的用了好多时间哦，哦对不对、哦、讲这个缘起法、哦、那我们下一节课很快的时间会把实相印，我希望啦、哦、实相印，我希望早上就可以把不是实相印就是法印、哦、法印讲完，然后下午我们会做一个总的复习，从前面开始到到所有教理全部做一个总的复习，然后就开始进下一个阶段的那个行果的部分，这样好吗？好，这就是我们未来要学习的。